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在澳大利亚很多来自于香港的朋友。我呢是香港去过两次，这第一次出海关那个是就是去过香港，然后最近呢是去了一下。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啊，就是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有一种叫香港情节啊，就是从这个香港带回来的电子票，八十年代这个然后这个卡带啊等等，蛮有意思，就是它影响了我们。 这一代人，这个香港这个流行文化，这个我们小时候我这个同桌旁边一个人唱邓丽君那个那个那首歌，好像就叫《香港之夜》，好像夜幕低垂红灯绿灯的，我唱歌不好，他最后有一种红空空空，你我在一起，我就问他红空是哪里，他就笑话我说红空红空的都不知道，红空就是香港。这个就是后来我就开始，后来我们能听到很多粤语歌曲啊。 那个曾经一度非常流行，那我现在就是我是从这个岁月变迁和文化发展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高度来谈我的这个看法。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地方，这个方言啊，这个我们刚才讲种子分田党和咸党是吧？这个像这个岭南文化啊，包括这个香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 他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流行文化啊，就是他创造了这样一种文化，达到这样一种高度，就是说他这个粤语，就是在香港这个基础上的这个粤语，它已经自成一体。就是说我这句话讲的不是很清楚，我回过来想啊，像我们以前南京人聚会，南京聚会有个节目啊，就是很搞笑的。 我们去念这个徐志摩的这个《再别康桥》，用南京话来念。后来我发现，不单单是南京话，网上有各种版本啊，用四川话的版本，还有的，就是那总觉得不是那么一个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文化分高文化和低文化的 high culture， 那么香港这个流行文化，它过去我们说。 对他大陆啊，对他有这种偏见，说他没有。但是你自己把香港这个他的这个唱片啊，像宝丽金时代这些歌星，好亲切，像谭咏麟啊，
张国荣，
陈百强，就他们输的那个情啊，他完全是用这个在香港文化背景下，他用粤语完全真实的，而且。 很高雅的表达了这种感情，比如陈默诗经，这个陈百强、陈默诗经、张国荣的那首歌，我以前年轻时候是跟他学了很多遍。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呢，是非常非常，包括他的电影。那你想想，我们现在普通话当然是我们的正宗了，是在这个中心。
对。
那么，在这个中心之后，所有地方的人用地方表达出来的东西。 都是一种边缘的、被你笑话的，或者自嘲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北方地区用东北话来说的话，那么东北话实际上就是跟北京话形成一种中心和边缘的关系。那河北话唐山和这个北京话，像赵丽蓉，他本来唱这个河北梆子的，他对，他唱这个。
这个河北梆子的，那这个梆子你本身这个名字就又形成了一种，所以包括上海，它这个用上海话的这个写作没有，就是文学上啊，就是其他，
我觉得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到我以前也提过，就是用吴语的那个海上话是我忘记了，那郑公写的，那么像这些东西，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在这个文化在近代文化上是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相比较出来的一种亚文化，
对对，
它已经不是亚文化，
它已经不是亚文化了，
它已经是类似个毕竟这个祖国文化，
它自成一体，因为它在你看，比如说比如他唱这个《似水流年》的时候啊，这个梅艳芳在唱这个《似水流年》的时候，你不觉得他完全是
不同语言，
他完全是用很文学的，就是他那个歌词啊。 用很文学的语言来表达他自己。
我很理解陶博士刚才说的一个，就是他能。
粤语文化所表达出来的自信。
嗯，
他刚才说的我们用南京话来读某种诗，有的时候带着一点的自嘲的意思，开玩笑的意思，他并没那么严肃的用一种方言来表达某种啊情节和情意。
嗯，
而粤语里面几乎能做到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不简单。
所以他这个当时那代流行文化像宝丽金文化，那我们现在看啊，就是说他受的这个他特殊的这种地理位置和政治这种位置有关系，就是说他受西方文化影响，这个日本，
嗯，
谭咏麟和这个谭咏麟和梅艳他用粤语唱出来，觉得比有时候你觉得比日语唱的好听，这当然这是我们先入为主了，
以前包括看这个黄沾，因为他填词很不错，我一直很难想象，就是说特别是武侠片，你要写一些比较说想要大气磅礴的这种旋律出来，好像感觉，因为我也听过广东的粤剧，好像在那种什么花好月圆那种唱出来完全感觉两样，但是在用流行歌曲写出来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了。对，粤剧传统的粤剧跟我们所有地方是一样的，它是一个边缘的东西，它是一个边缘的东西。那么香港现当代的这个流行文化，它的这种大众文化，我觉得是值得非常，它是在全世界这个流行文化这个角度是蛮有意思的研究。
以前呢也有人说香港没文化，但后来呢这个大家例举他的这个比如金庸为代表的武侠文学，
对
吧，
以
这个周润发这些人为代表的香港李小龙啊他们的电影，以及这个刘德华等等他们天王的歌唱等等啊，这也说明他有他的文化，只是不一定完全符合你主流所选择那些项目，而是在他那块土地上他长出的花就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有辐射力啊，他有辐射力啊，
影响力很大。
他那个他对这个对大陆的那个八十年代的这个辐射是相当厉害的。就是
我呢对香港都还是有些不是算很了解啊。这次去澳门大学讲学也经过了香港，是从那个澳门坐那个
快艇
快过去的等等啊。当时进去还要好不容易办了这个通行证才进得去的，本来进不去的是不管他吧。那对香港呢，我有的时候有一点迷惑的是，就是他们的文化表现出一种怎么说呢，就俗文化的伟大胜利。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我们在中秋节在这个端午节那天讲到了南方人以清香的粽子来表达的那种文学的诗意啦，在饮食里面的一种表达，但这个粽子如果放到香港去有可能变成蛋黄粽子，有可能甚至它加上个奶昔进去，就类似啊，你就能想象他可能也能欣赏你的，但是他的自己的做法
他有种改良，
往往要加上这个蛋黄啦、豆沙这些东西，不讲了，并不是不好。第二个呢，香港人的素质也很高，我们典型的悉尼的恰手的，我们说这块区域我们这个过来都觉得很安详，甚至最近在搞东光希望东光节啊，而且非常成功的是不但那个他们都是用一些这个废旧
的
材料做成了各种东光秀啊，做成鼓啊，让人家来拍戏等等，总的来说看到这其乐融融啊，一片祥和，人也非常有礼貌啊。我是这个地方并不批评其他社区啊，只是说这个地方我们是觉得很不错的。但同时呢，在火车上大声讲话的也有很多是这个讲粤语的，我就有的时候不太明白，也许这就是他们那种火辣辣的南方天气下生长出来一种俗文化，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认同。
我觉得我这么想，刚一想这个提炼的特别有意思，俗文化的伟大胜利。而且刚才石老师也讲了，他把有一些比如说拿食品的这种改良，冰皮月饼就是香港人研发出的一种吃法。那我们通常知道我们吃苏式月饼啊，还北方的月饼啊，我们有什么广式月饼各种各样的。您看就算是和广东离得这么近的香港，它能够研发出这种冰皮月饼，因为它少猪油、少糖、少油，哎，吃起来和口感又完全不同。但是呢，又达到了和以前月饼的这种形啊和寄托的这种情怀一样的这个目的。
所以说有朝一日，假如有个地方做出猪蹄月饼，你们觉得能接受吗？
这个还不敢尝试。
我就说，俗文化的伟大胜利，包括它就不一定要去追寻你的所谓那种雅。那种清淡，那种高雅，那种瘦弱等等，它就要强壮，它就要熟，它就要百家融合，也许这是香港文化的一个伟大胜利。
对，它有很多它一种很多混杂的东西，然后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这种 相对来说沉淀下来的自己这种东西，他自己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他这里面的认可，所以我觉得他这里面有一些价值的东西。我自己因为很多人其实现在就觉得其实城市大都市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个话题。那么这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都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对自己城市的一种自恋一样的，就是经常我们南京圈发我大南京如何如何
、
咱们上海就已经不说大上海了是吧这里面都是上海，然后你看这个周立波他就是说我们上海人是吃咖啡的，是吧？他不说他吃啊，他说跟郭德纲吃大蒜，所以他这一种认可，就是说这咖啡文化就是我这个都市文化里面的一部分啊。你能不能跟我
洋
气了啊？所以这里面，但有的他可能渗入他的这个市民的这个血液里面，怎么渗的不知道，可能慢慢渗的。在香港也是的，香港也是。我觉得他这个有些，比如说你会注意到啊。我自己你刚才讲的我接触的香港，有以前接触的学生，像以前有班三个香港学生，他们原来是就是想了随便听听的，后来一直跟学了三年，我所有的课他们都学过了。那我觉得这孩子就是典型的城市好孩子，懂规矩。这个就像你说的，有的人呢可能你上海街上也有人大声喧哗，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在地铁上，像在香港的地铁上这个都很安静，那就是他们对这个规矩它就是一种认可的，在都市里面长期这个训练啊，然后认可了以后就是对它是一种尊重。但一旦有人破坏这种他认为的这种
规矩，
一个气场在这儿，我们用这个借用这个场在这儿，他就觉得受冒犯，受冒犯。
以前有一条消息，就是有一个大陆的妈妈带孩子到香港去坐地铁的时候，是因为吃东西好像
是遭到
了斥责，
他是吃的方便面。他的方便面呢是而且是干的方便面，所以这个事情后来有很多争论。我后来我还给我一个香港的学生发了 email 来跟他谈谈这个看法。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不同的角度，就是一个人他遵守了，就是大家在这个里面
认同
了这个东西，一旦有人破坏而且是个外来人破坏的话，可能就会有很大的这个 impact 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核心价值观的判断应该是每个人除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要意识到边上人的存在。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价值观。不管你弄出什么声响，弄出什么味道，弄出什么，但如果你适当考虑别人是不是乐于接受，在公共空间里面，我觉得这不是哪一种文化，对所有的文化都适用的，包括我们本地人也有很多喝了酒这个大声喧哗的，这没人喜欢他们的酒。
在澳洲也有这种情况，
除非你到酒吧里面去喧哗，那是他的本色，喧哗就是酒吧的本色。但在公共空间里面，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化人、文明人，很适当注意意识到别人也存在。
大白话就叫入乡随俗。
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越是这个拥挤的这个城市啊，它可能受的这种训练、这种规训内化的就越多。比如像你像这个早上这个我在香港，因为那几天我是一个旅游者的身份带了小孩，那么我就觉得慢挡了别人的路一样的一种感觉。
走路速度特别快。
他那个上下班那个时候，那个是上下班，我们出去玩人也上下班坐地铁，都这个来去匆匆。我觉得印象还有好不错，就是说他有一个基本的，我觉得他这个社会，因为他可能相对来说跟外面比较，他既开放又封闭。他既开放，因为他开放因为全世界人，封闭来说就相对来说他这个他这里面的人口跟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这个人口，他相对来说他就比较固定。所以他这个他自己，我就讲了香港的这种身份，它基本上就形成了，就是我们香港人都是这么做的。就像澳大利亚，就是他经常批评别人，你这个做法很不澳大利亚。那就是他香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香港除了流行文化，当然它的饮食是很有特色的。但在此前呢，我以前可能不是我一个人，有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好像香港是名不见经传那个小渔村。也就这个近百年来才发展。实际上呢，我查了一下呢，也不是这样。其实就在公元前214年， 秦始皇33年的时候，他派这个军占领百越，就是今天南方大一带，他已经把香港呢自为南海军的一部分了。那么到了这个东汉、西晋等等，香港一直属于叫番禺县，番禺县应该是、啊。那么到以后呢，又属于宝安县。到了唐朝，由于这个香港这个地方出产很多香树，所以呢也自称香出口。
是香樟香树不是香樟。
他就叫做，他只是说这个香港呢，就是这一带呢啊，有很多叫芽香树。
哦。
芽香树是什么树我不是很清楚、
嗯、
但是它可以制香，然后用小艇呢、嗯、送到石牌湾啊、
嗯、
再用潮船呢叫当时叫做大眼鸡啊，送到外广州，最后送到苏杭这一带销，所以当时慢慢的就有了这个香港的名字。在明朝年间，有一次葡萄牙人呢曾经占领了香港、
嗯、
啊，占领了香港以后呢，明军呢在正德年间呢就和葡萄牙人开战，把他呢完全打败了，但是还允许他停留在某条街上做生意、
嗯嗯、
所以当年也是一点大国风范的，就是、啊、那么据说香港这个名字是后来英国人到了香港以后，当地一个本地人叫陈群给他们带路，带路以后呢，然后呢他们就在谈话里面问他这个地方叫什么，他就有了 Hong Kong 这个当地人的拼音、
啊、然后你解释我的疑问
引用到你的现在、嗯、所以其实到了真正香港发达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呢，就这香港本身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但这个地方呢早就有了，第二个呢它也出产香的，第三个呢这个地方呢是在近百年来经历了很多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比如说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比如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
很多元哈、
啊、多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典型，而这个地方因为人口多也特别需要纪律，所以相对来说香港人呢我认为法律意识是比较足的比较强的、
嗯、
但是呢他的这种比较是响亮的嘈杂、啊、比较这个美丽的这个庸俗，我觉得呢都是他地域文化的一个成因、
嗯、
他这个大城市实际上我像我们以前看的电视里面很多东西都成为就是没去过香港的时候，我们那个年轻时候混录像厅的时候看这个电影啊，什么《旺角卡门》啊，看还有
纵横四
海，旺角就是他，我们看到了，比如旺角，我们就看到旺角这个那一代人是这样生活，打打杀杀是这样的啊，一个陈规员演的那种电影，所以他也是一个多元的东西吧。我们讲的多元是，比如说我们旅游的人都喜欢，比如说中环啊、这个太平山啊，看看豪宅，其实。我们更喜欢比如九龙啊，这些旺角啊，那些地方，
对，油尖旺啊，
哎，我觉得它才是真正的这种活色生香的这种香港市民的这种生活。
嗯、
当然，我还是一个外来者的这种观察的角度啊，
嗯、
就是比如说，我怎么闻到这个地方有一种像上海街头那个餐馆里面那种味道，
嗯嗯、
没有卫生上没有完全搞好，但是这个油的污水完全没有处理好的这种，但这个地方我就觉得特别真实。比如你去他那个茶餐厅啊，就是他。我觉得这就蛮有意思的，因为他这个跟这个外界交流很多，这个你去早上去吃那个茶餐厅，当然那个他那个物价高，我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去那个机场出来，老婆说我们换点港币啊，换点港币、
嗯
啊、给了我们几张1000块钱，我这个
面额
就是1000块钱，我说不要用不掉来我们
结果不经用了，
吃个茶，吃个喝个茶，也就是几百块。他一碗面大概是普通
几十块钱，
只是五六十块钱。
嗯，
就他那个就是那个五里庄面，也是当地人吃完走。我看到也有这个外国人在那吃，也是可能带习惯了，就走了。
嗯、
就他这个就是一种见怪不怪的一种地方，就是他过自己的生活，但是见。那个我送我们很有意思，送我们去那个机场回去的时候，宾馆说你们要不要一个叫辆车、啊、说我们自己叫出租车、
嗯、
说我们的车大呀，我说也行，就他们有一种就相当于比普通的轿车大一点的那种
叫保姆车，他们喜欢叫哈、
啊、是一个应该是尼泊尔人还是印度人、
嗯、巴基斯坦人特别多，
他第二代的 来了第二，他会讲广东话，不会讲，他不会讲这个，不会字不认识，但是广东话比我们讲得好。然后他讲的，他那儿长大的，就是他这里面他这个包容性，就是他是一种这种混合的这种文化啊，
包容性多元化。我至少目前的感觉是香港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它的人口密度那么多，全世界可能是第三位。然后呢，而且呢是多元文化，比如说他菲律宾保姆，他是那边的一大特色，
对
吧？就他能见到很多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呢，香港的这些文化里面，还是我刚才讲的多元，百味杂陈啊。所以你看他的粥，南方人有的是我们讲一碗清粥，几根萝卜干啊，最多是我们搞腊八粥的时候放些东西进去，但香港各种各样的粥，基本上放了很多东西在里面，这是不是一个象征？就是多元文化。
他早餐里面有的是西式的，他那个 toast 里面就是专门很多人吃的，就像
是另外一种，但是他本地有特色，
他跟本地混在一起的，你可以吃他的那个
特别多元。我觉得这一点跟澳大利亚还蛮像的，
不，这跟我们 Hurstville 蛮像，
就什么样的美食都能吃得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大包小包的从香港带东西过来很有面子，你就别人都很羡慕你。然后到了2009年，我记得特别清楚，2009年的时候我到香港去，当时是去录一期节目，当天这个拍摄任务不是很紧，我就到处自己去逛荡。出门以后没有经验，就准备打出租车。然后上了出租车以后，那个司机就问我到哪儿去，我说我到天星码头。他说你上车距离到天星码头这么近，你不该来打出租车。我心想这种钱你都不赚，还有这样的。然后那个师傅就告诉我，他说你记得你在这儿待多少天吗？我说差不多一周的时间。他说我建议你买个八达通，在这儿呢坐公交坐火车坐轮渡都很便宜，你可以省不少的钱，出租车太贵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特别傻的话，我说我怕的啊，我说万一什么红星帮那些火拼的话，东星帮拼去了，我害怕。然后这个司机一下就哈哈大笑，他说你一定是古惑仔的电影看多了，浩南哥看多了。所以刚才陶老师在讲的时候，脑子里完全就是我们对于香港很多的这种固有的想法，都是从当年比如纵横四海啊红星十三妹这种东西来的。那我觉得他们其实对我们的辐射还是蛮多的。
我是看那个流氓，
我们对西方的看法何尝不是很多时候是从电影里面，
对，
这真的是一个流行文化的强大的魅力和蛊惑力。
对，那个那时候为了看那个这个《射雕英雄传》就不说了，那个、上大学的时候，一台彩色电视机，大家就在那儿都在那儿看那个。后来我毕业了，放那个《流氓大亨》，万梓良演的，一集一集跑到人家新婚夫妻家去凑电视看，这个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很大。对，我就现在觉得周海媚啊，头发留的长长的，那个样子也是一款、
当年很多所谓的叫梦中情人款啊，那个叫做。
可能当时最比较早的是霍元甲吧，我记得是
更早，
最早对，霍元甲是。出的比较早的，
反正我们印象非常深的是那个时候真的叫万人空巷，到收看的时候，
对对对，
你基本上大家都去凑在一起去看那个东西，
对，
那个陈真啊，哎，当时还有一个叫徐小明，他佩服的不得了，又是作曲又是舞蹈又是
导
演，
还是
怎么天下还这么神人呢？
啊，不，他那个讲的这个我不是专家了，也看过一本书讲到这个香港这个武打电影，就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就是从审美的角度说，他也是自成一派了，他就是对这个武术的设计啊，它结合了中国这个传统的这种武术的这种美感。我们这个武术，但打不打能不能打是一回事，
起码招式是
打得很漂亮
的。
成龙算能打的了吧？
成龙这个跟只要跟那个一般搏击运动员打，跟一个回合都打不过。
李小龙应该还是有很有真功夫的。但是当时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玩，到了香港就觉得这个地方就像跟陶老师一样，我在天星码头看了，先不是看自己想吃什么东西，先把边上的价目表看一遍，看看哪个价钱适合自己再点哪个吃。
我可能还要提一点，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的，在悉尼我还和那个香港著名的就是武侠小说大师
啊，
这个梁羽生，他就住在 SBS 不远的这个啊，他们就在，而且住在公寓里面啊，我是和他经常见面的，见面时候他还给我啊用这个还写过一些小的条幅啊等等，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个快乐的香港人的那个，他一点不骄傲， 那么多的书，但是两小间房子就在住在他们这个地方，而且快乐的享受，有的时候呢毛出去饮茶等等，在他身上我捡到了一个香港快乐的多元文化的乐天的老头子，文学大家。
我们文化苦丁茶应该早点开节目，早点认识石老师，早点就跟那石老师去拜访。因为我看的第一本武侠小说就是梁羽生先生的《七剑下天山》，这是我的人生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也因为武侠小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所谓琼瑶什么陈凯伦的言情小说，完全就看不进去，一门脑子就是变成了古龙、金庸、梁羽生、诸葛青云。
对，这个金庸也是害了我们一代人啊。
所以那个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抬金庸也是对的，但也过分。像梁羽生，我认为是很有气质、很高雅的。
嗯，
而且在我们澳大利亚呢，在我们华人圈里面，据我知道，现在藏龙卧虎是有不少啊著名的文学人士啦、科技人士啊，其实他们就在澳洲安居乐业，也没什么很多的要来表现展示他们。我觉得这是澳大利亚一个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个骄傲。其实有很多很有本领的真人在这儿。
去年蔡澜先生到过澳大利亚，但是他行色匆匆，我特别想能够有机会借过他的这个朋友，就是把他邀请到我们的文化古丁茶，但是因为他的行程排得特别的紧，就很遗憾没有成行。因为蔡澜先生也是在香港，这个不仅能吃会吃，而且他是很会写的。
香港文人的话，可以，你们可以专门立一张来写。从言论的角度来说，他们肯定更享受更多的这种自由。但是呢，但是他们也有压力了，就是香港这种，像你讲的这个梁羽生和这个金庸，这些都是成名了，就是这个像金庸是很富翁的。
但我很佩服他的是，这一点呢，我觉得我香港人夸一下了。
嗯，
香港文化人，
他们没有官架子，就是没有。有的地方的人走出来，你天生能看出，不管他当哥的是处长还是科长，啊，他都是有官架子的。但是香港人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不管你做过多大的官，出过多大的名，平易近人。我很喜欢这一点。
这人很难，我觉得有时候就现在有个话叫你膨胀了。我觉得人如果真的在权力或者是金钱到达一个高峰的时候，想不膨胀自己还是挺难的。
反正有的人活明白了，就是还有的人他这个未必一辈子都不一定能活明白，这个东西都不可以，这是叫不透的。
嗯，
所以香港人现在很多人也在这一点是宽容的，他在学普通话，但是呢，很多呢也不带功利的学。
嗯，
据我了解 ，SBS 这广播中文广播收听者 Mandarin Program 里面也很多是讲粤语的，其实他们听得也很认真。
是的，是的。说到香港，我想，之前去香港是比较难的，特别是早一点的时候。现在有个港澳通行证了嘛，去香港旅游的人比较多。但是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大陆过去的游客到香港哈，和当地的这个商家也好，和导游只好爆发这个冲突哈，也是这样的报道看的比较多。
这儿要再讲一个，可能我是叫做你们说的叫菜鸟，什么东西都不怎么会干的。有一个，如果你没就生活在澳洲永久居民，没拿澳洲的护照，那么你去港澳必须要回去办港澳通行证。
哦，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地方是比较麻烦的。如果你是拿了澳洲的这个
身份
呢，去澳门7天之内是不需要
落地签就可以了。我都还不知道呢。
所以如果你还是绿卡，你要回去办港澳通行证。
绿卡可以在那儿7天。
就是，
从澳洲出来的，
你是从，如果你从中国境内去香港，澳门，它不是说澳门不让你进去，而是国内的边防不让你出去。
今天长知识了。
这个使用知识啊。
他这个讲到这个旅行啊，旅游也蛮有意思的。过去去香港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像出国一样的，
好让人羡慕的。
像上海，我前几年看到上海人这个结婚时候去了一趟香港买东西，就我现在觉得我不知道到底便宜多少，因为我有时候也看看，我到香港去中环的时候看到有那个Ralph Lauren， 因为 Ralph Lauren 在，我不是给他做广告，就是在这边都是很小的店，他在那儿门面很
大，特别气派啊，连卡佛啊这种。
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当地人和这个旅游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也是个微妙的关系。澳洲也是的， 这个没人来吧，这个旅游不行，这个大巴司机啊、导游啊、商店啊都赚不到钱。
来太多了，
来太多呢，叽叽喳喳的就把自己嫌烦，这个路也占了，这个说的话又听不懂，互相也听不懂。这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悖论。这个其实呢，就是从长远，就是说你这个旅行，大陆开一部分旅行到香港，对香港的经济总肯定是有，你无论哪个角度来说，不论是底层还是上层，总归是有好处的。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去，我们实际上是回国探亲，经过香港，我们说干脆就待几天玩玩，那个蛮有意思，观察了几个地方，我们去那个迪士尼，我们反正也不去了，香港那个去那个海洋公园蛮有意思的，很多这个大陆。很多是大部分是大陆的这个游客，那这个很多游客呢，那个时候可能因为也是这个淡季啊，很绝对不是北京上海这些国内也有大城市出来的，很多我觉得像我听到的口音是我们老家安徽的这个老太太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说国内的这个游客因为不断，当然我们有很多 complain 大妈这个占领什么卢浮宫占领，这是一方面，就国内的游客我觉得见识多了以后啊，我觉得他的这个对这个对外界的这种见多识广以后，对外界的规则他适应应该也是很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人家你可能出来的是其他没有见过很多世面的，但是中国人经济这大陆的经济实力应该现在有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了。
类似于像这样的文化上，因为文化造成了的冲突，不仅仅是在香港，哪怕是在中国内地一些旅游，比如说跨省的旅游，其实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呢，我的就是又是鸡汤又端半碗呢，就是这个。各个地方特别国像中国比较大，各个这个区域性的社区性的啊，地区性的都会有一比高低或者互相嘲笑的，这个甚至有的时候会有矛盾，但到了澳大利亚我们就是一家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没必要区分大陆来的香港来的等等等等，应该大家和谐相处，不能把我们原来的一些东西带过来，我这是我的一个希望。
你这个讲的太好了，但是呢这个也是要一步一步来，它是一个互相提高的这个过程。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